弟兄姐妹平安。接下来几个主日我会连续与大家分享圣经中关于婚姻家庭的信息，我从主那里领受越多，我也就会讲的越多，或者是讲两场，或者是讲三场，甚至是四场。所以我也请大家来为我祷告。最近一段时间我比较多的在思考婚姻家庭的问题。元旦的前夕，我有一位老朋友离婚了。这样我算算，我出国这些年来，我多年的这些朋友中，十来个朋友中已经有五个离婚了。我的同学在给我的 email 上，我离婚了这三个字背后打了三个警探号，他好像告诉我说他已经终于解脱了。他没有信主，夫妻冷战已经好多年了，如今他们离婚了，但是两个人还在一起工作，天天碰面，这个日子我觉得真的有点难过。这些年我在教会生活中又看到了什么呢？我看到了在教会里弟兄姐妹的婚姻因为有主的保守，他们信主以后闹离婚的事情并不多，但教会中夫妻间有难处的，吵起架来嘴上常常挂着离婚两字的还是不少。这些年我在帮助辅导一些夫妻婚姻家庭的关系时，心里得着了两个很大的安慰。第一，只要双方都信主，只要他们双双都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圣灵就会在他们中间做奇妙的工作，不仅夫妻的关系会改善，有的整个生命都会因此复兴。所以我去帮助他们的时候，常常是一边灭火一边又是点火，灭的是什么？血气之火，点的是什么？圣灵之火。所以我每一次去就是笑着来帮助他们的，而且在帮助他们夫妻之前，我一定要带领他们双双归主，因为首先不是婚姻出了问题，而是他们的生命出了问题，婚姻只是他们整个生命的一个部分。第二个安慰是什么呢？是看到基督徒夫妻间的婚姻问题就是一个属灵的生命问题，只要他们与主耶稣的关系好了，夫妻间的关系也就跟着好了，反之他们与神的关系不好，夫妻间的关系一定不会好。所以我帮助辅导弟兄姐妹婚姻的时候，也是把他们双双带到上帝的面前，该悔改的悔改，该认错的认错，该感恩的感恩。只要他们对上帝还有信心，只要他们愿意谦卑顺服圣灵的带领，哪怕那个时候只有一方愿意顺服，婚姻的状况就会有一个改变。所以每一次在帮助辅导时，我的心里都充满了那个赞美，我会跟神说，神啊，你能够将诅咒化为祝福，能够将哀哭变为跳舞。这一次我要跟大家再次分享婚姻家庭的信息，是因为感受到我们的人实在是健忘的。在教会生活中，有关夫妻婚姻家庭的信息要常常讲，要多多讲，使我们弟兄姐妹的婚姻家庭能多蒙神的看顾和保守。记得07年年底我们教会刚刚出来聚会，独立聚会，大家卯足了劲正要往前冲，神就这个时候让我看到了一些弟兄姐妹家庭后院起火，我立刻就调整方向，与大家连续分享了四堂婚姻家庭的信息。我对大家讲了三个可以带来婚姻家庭革命性变化的祝福。我来问问大家啊，两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还有多少人称自己的妻子或者是丈夫为骨肉而不感到肉麻的，并且在人后人前都是理直气壮的？我牧师是，在座的你是不是呢？两年前我曾经挑战过大家，你敢不敢称啊？所以夫妻间都称骨肉啊。两年以后你还不是能够再称呢？如果你好久不称了，现在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坐在你旁边了，或者还没位置坐在一起的，尽量坐在一起，握着他的手好好的称他一声是骨肉，能不能？不怕肉麻，在人前人后都是如此，神的祝福就要临到你。其次，今天还有多少人，你们夫妻间每天或者是经常能够在一起祷告的？我曾经说过，你们两个即使在属灵，若不能常常在上帝面前一起祷告，一起喊阿们，彼此灵力一定还是陌生的，真的有什么事情往往就难以同心来面对和承受。其实教会也是如此，你个人再有追求，读经再有亮光，若不与大家一起同心祷告， 你与其他同工邻里就会是陌生的，碰到什么事情就难以在主里有一同的看见。我与师母婚姻中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两个每一天都在神面前同心祷告，从信主的那一天起直到现在，每一天我们都要喊上阿们才能入睡，所以那个觉睡的都是很高兴的。我曾经告诉过你，在你的家庭中第三个祝福就是要把你的挚爱，你的宝贝的孩子献给神，因为他本身就是神的产业。你若视为己有，你的挚爱，你的宝贝就会成为你的偶像，成为你家庭的中心，成为你与上帝关系上的拦阻。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生活中，今天有人只要为了孩子就会忘了耶稣的原因。当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心中不仅成了皇帝，甚至还渐渐成了上帝的时候，那么婚姻家庭亲子关系上的难处有一天会大到我们再也跨不过去。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也借着诗篇127篇和128篇连续讲了四堂婚姻家庭的信息。我们都应该知道婚姻本身就是一个建造，但是今天有多少人终究明白了，倘若耶和华不能参与我们婚姻的建造，倘若耶和华不和我们一起来看守婚姻的城池，我们即使清早起来晚上安歇，辛勤持家，到头来可能仍然还是枉然。圣经怎么说？我们前两句大概可以背出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是的，接下来的话怎么说呢？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上帝说你仍然是枉然，如果你不参与，让他参与一起的建造和看守的话，他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其实我讲了四个枉然，我们对孩子也是如此。虽然神告诉我们，我们的孩子是他的产业，是我们勇士剑带中的剑，但是没有上帝的同在，我们的孩子仍然是枉然。这一次我要继续来与大家分享婚姻家庭的信息，那是我最近读经和辅导时的一些心得和领受。我们大家来先看两段圣经上有关男女婚姻的经文，一段是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还有一段在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读完了我会问你在其中读到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先把圣经翻到马拉基书二章十三节，我们要读到十六节，正好两卷书连在一起，一个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二章十三节，旁边如果还不能翻的话可以帮助一下。我们从二章十三节读到十六节，翻到了，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诵读。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是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子间作见证，你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敬虔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子。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事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我们翻到十九章，我们要从三节读到九节。马太福音新约的第一卷书，我们要从十九章三节读到九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做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二人了，乃是一体的了。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好，停在这里。首先我们看到这两段圣经记载着，同样都是人挑战神在婚姻上的定规，都在问神问耶稣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随意改变自己婚姻的对象？夫妻为什么是二人成为一体？婚姻为什么是成配合的？我们人不能分开，同样都是问题。其实我们看到从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到新约的第一卷书，其实中间两约期间一共相隔了400年，也就是400年之后，人们同样在向神提出一个休妻的问题。休妻照今天的话讲就是离婚，改变婚姻对象。这一方面表明这个休妻的问题一直在延续，另一方面表明人一直想在婚姻的问题上夺回自己的主权，一直想让自己从律法定罪的制约下解放出来。我们在这中间看到第三个同样是什么？从创世之初，从旧约到新约，神都在与人强调说，他创造缔结人类婚姻中的一个奥秘，就是神只造一人，为使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神配合婚姻，使人不可分开。今天我们可以借着千百年前马拿基书中所说的人与神之间这个对话，来了解为什么自古以来人的婚姻会有这么多的难处，而且难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今天我们大家不仅看到人活在最终，不单单是男人要随意休妻，今天的女人也一样常常在休夫，是不是这样？以致婚姻的危机、家庭解体比比皆是。好像老朋友多年不见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说，你离了没有？不是你好不好，我离了，你离了没有？我们看到神永远在强调婚姻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婚姻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而不信的人呢，他们在抵挡、在嘲笑上帝在婚姻的定规荒谬古板的同时，他们每一天却在啃食自己在婚姻中种下的苦果和恶果。日前我的同学跟我打电话，在讲说他离婚的历史的原因的时候，我心里一边听他讲，我跟师母讲说，我40分钟我都插不进一句嘴，哇，他不断的讲，不断的像狂轰滥炸一样，但是我的心就在想说，神啊，我终于逃脱了，我终于逃脱了。我一边在听他讲，我一边里面有一个感恩的心，说神啊，我逃脱了。我那个时候眼前看到两个画面，第一个画面是那一年我正好在长江边上，我那时出差走到长江边上，后来我看到有人真的在抓鸟，抓鸟什么抓法？是把两只活的鸟钉在地上装上，所以两个鸟伸在绳子上就拼命的乱叫。在长江边上有许多的水鸟，看到有他们的同伴被绑在那边的时候，就从天上会飞下来去救他们。这个时候想不到一个天网就突然一下子就扑过来，就把他们抓住了。有些鸟飞得快就逃走了，我是一个逃走的飞出去的鸟。我另外看到一个画面是什么？就好像海地这一次地震，大家知道多少人还在去抢孤儿院呢？你看到这个报道吗？好像这些孤儿，我看到一张照片，终于被救出来了，他们踏上了美国的飞机来到了这里。我真的是感受到是逃脱了。我在想，若不是耶稣的救赎的恩典，若不是上帝真理的绝对，我今天岂不和我的朋友一样，无论在国内还是在这里，我一定在啃食自己婚姻种下的苦果和恶果。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都看过我的见证，也知道我的见证。我今天就来与大家分享上帝在婚姻定规中的第一个奥秘。大家可以看到在马拿基书2章13节14节，上帝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的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子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 我们从人神人之间的对话中看到是一个群体，不是个别，就是那些自称是神的百姓，他们的婚姻出现了大的问题，有许多人在欺负他们的配偶，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注意，这里有两个字叫前妻。前妻在神面前哭泣，这表明原来的婚姻已经解体。这里说他们休了前妻，今天又重新结了新欢。我们看到这个问题让神的心起了愤恨，神再也不看顾他的百姓按照律法所献上的祭物，也不乐意再从他们手中按照律法所献的奉献，因为神在他的百姓的婚姻关系上，在他们对自己的配偶的态度上，看不到对他有真正的顺服和敬拜，所以神看他们对律法的遵行也都是假冒为善。借着这段经文，这段上帝的话，我们今天在生活的应用上应该怎么样呢？我今天是讲三点。第一点，我们不要动不动就把离婚两个字挂在嘴上。我不是怕你大叫大嚷被邻舍听到，被你孩子听到，我是怕你被上帝听到，因为他定义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你当然可以应着景象，神也会任凭你去，只是那个时候你会凄惨到天天啃食自己种下的苦果和恶果。许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想真的想离婚，我们只是想发泄一下，想吓唬吓唬我们的配偶，但即使这样，即使是说着玩的，神也会愤恨，因为那是你随意在糟蹋他赐给你的祝福。我也曾经告诉大家，特别是提醒那些做妻子的，我们有时候会很谦虚对人说，当时我是瞎了眼才看上他的，对不对？有没有这么谦虚啊？其实这样谦虚的话，我告诉你，你是开玩笑在人前，也绝对不能说这个话，上帝不喜悦。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生活应用。第二个，这里上帝讲到，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上帝认定我们的婚姻在他的面前所立下的是一个盟约，不管你那时是不是基督徒，在这个盟约上签字的其实不是你们夫妻两个，还有你们夫妻的证婚人，那就是上帝。所以当夫妻要解除婚约，就不光是你们两个人的事，还应该先去问问当初你们的证婚人上帝。在神圣的婚礼中，我们都盼望能得到神的祝福，于是我们双双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把我们内心美好的愿望来告诉他，于是我们不仅得到他的祝福，也使他成为我们百年和好的见证。我记得去年的感恩节，我们在这里西边书小组有一个现场的采访，有四对夫妻在台上随机的就对他们婚姻关系进行采访。他们的设计是说，牧师，在这个中间我们盼望四个家庭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重立婚约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一天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突然有一个感动，既然大家都在看他们，他们不是戏中人，这个重立婚约岂不应该临到我们所有的人吗？所以那一天我心里真的有很大的感动，所以呼召大家，凡是夫妻在一起的，我们愿不愿意在上帝的面前重立这个婚约。我记得那一天有人告诉我，他哭了，他在流泪。所以我在想说，如果下几次，如果我们再一次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不可以夫妻俩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在上帝面前重立那个誓约。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握着配偶的手，表明自己对他的心意，无论贫富，无论健康疾病，都不能改变我们对配偶的爱，上帝看我们真心诚意就赐福于我们。但是大家想过没有，事过境迁，可能连七年不到，我们的心可能已经发痒了，甚至我们已经开始改变主意了，我们已经想到要离异了，但是我们却忘了要与证婚人上帝打一声招呼。上帝不是偶像，他不能让我们随意的抬进来又随便的推出去，上帝在这个时候会对我们当头棒喝。上帝会说，他知道我们心思意念，他也看中我们一举一动，所以圣经上说，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子中做见证。什么叫你和你 幼年所娶的妻子做见证呢？你原来的妻子，神在中间做见证做判断，他是判官。原来神是我们婚姻的见证人，不单单是婚礼上的见证人，他也是判断我们是非对错在每一天的判官。我在想说老虎伍兹的丑闻，我在想说从属灵上看，只是神悄悄的把那一张遮在他前面的诡诈带气的遮羞布把他拉开了一个角，所以老虎伍兹经营多年的道德形象就在一个晚上全部破产了，神的愤怒就临到了。圣经这里说你却以诡诈待他，是说神早已看见人心口不一，以假冒为善对待自己的配偶，是说人用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甚至是一些属灵的理由来为自己的恶行辩解。神说这是诡诈，是他最为痛恨的。神对婚姻的定义是普世的，但他对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儿女的婚姻更为看重。他只是盼望他的百姓、他的儿女们能在婚姻关系上荣耀他的名。我讲第三点的生活应用是，我们夫妻间千万不要有离异之心，不要在婚姻之外去寻找性的满足。永远记住，性生活只能在婚姻的范围内，所以任何的婚外恋、任何的一夜情、任何你不敢在配偶面前说的话、做的事、任何让配偶对婚姻感到关系感到不安、羞辱的行为，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圣经希伯来书有这样的话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圣经说上帝是个灵，他看得到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所以他看我们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会说我们是犯了奸淫。同样，当我们的眼目被今天铺天盖地的情色资讯所吸引的时候，我这里讲说那些悦人耳目的东西，不只是男人对男人有吸引力，对女人也是一样有吸引力。圣灵今天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快快的逃避眼目的情欲，要逃避少年人的情欲，因为这会影响你对配偶的专注、热情和对他的忠心，因为这会让你的配偶自惭形秽，因为他会觉得自己不能与你眼前的那些美男美女相比而感到羞愧，这会让你的配偶在耶和华的面前叹息哭泣，以致有一天他叹息哭泣的眼泪就遮盖了耶和华的坛。这个时候神的愤怒、神的管教就自然而然的会落在你的头上。今天我讲第二段的圣经是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和十六节，神这样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敬虔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接着要来与大家分享神创造婚姻制度缔结夫妻关系中的一个奥秘。神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神在问我们，这是一个奥秘，你知道吗？我们借着马拉基书中神与人的对话，可以想象当年以色列百姓婚姻中，在婚姻中他们纷纷失去见证，为此他们对神说了很多为什么要最后解除婚约、休掉前妻、改变婚姻对象的理由。神其实告诉他们说，你们说的我都知道。他知道亚当在真心实意的唱完骨肉之歌之后，有一天会责怪太太，会轻看太太，也会出卖太太。神也知道人在犯罪后会彼此推卸责任，会找对方的不是来做自己的垫背，会编出一套合情合理的理由来赢得别人，也希望赢得上帝的认同。这就是为什么神虽然有造多人的能力，但他却在一男一女结合的婚姻中只造一人，让亚当的妻子也由亚当而出。这就是神创造婚姻中的一个奥秘。今天神也一样看我们，在恋爱之初我们看到对方都会来电非他莫属，我们都恋爱过了对不对？ 恋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非他莫属，新婚之时我们也会向对方唱骨肉之歌，海枯石烂。但是等我们有一天想要离异的时候啊，人事全非了，所有不是的理由的最后也要变成我们离异的理由。我在帮助辅导这些婚姻家庭的时候，有人会提出我们离婚是因为性格不合啊，是最牛弹琴常常，其实这些都是废话。当初不就是因为你们有性格上的差异，才使你们的恋情放射出这样的亮丽的色彩吗？也不因为你们有彼此的不同，才让你们相惜的更甜蜜吗？再比如有人告诉我说，对方脑子真的很笨，常常跟他讲话就是鸡同鸭讲。其实你再想想看，也就不是当初对方的那份柔弱和那份无助，才让你生出无限的爱恋，让你做成了英雄救美的好梦吗？其实神都知道这一切。当初你欢唱骨肉诗歌是真的，现在你移情别恋也是真的。所以神对人类婚姻只造一人不可分开的定义，奥秘就在于此。所以神在亚当欢唱骨肉诗歌的时候，就明明地告诉他，亚当啊，你的婚姻之歌唱得很好，这也是我创造的用意，但你要明白，男女婚姻既是二人成为一体，就不应该存离异之心。圣经如果你可以翻到创世纪在2章21节，上帝在这里怎么写？这里面3节4节圣经讲得非常有趣，他说耶和华神使亚当沉睡，亚当就睡下了，于是就取下了亚当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亚当那个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的面前，是上帝领着那个被造的女人来到了亚当的面前。亚当说，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是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是从我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上帝说，你们仍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请注意，因此，因为根据婚姻设计的意图，婚姻中的女人是上帝特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是男人的骨肉，因此婚姻中男人与女人的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就不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一个理想，而是一个实在，一个实际的存在。到了新约，耶稣再将神的婚姻中的定义定见说得更加的清楚，更加的彻底。耶稣说，神配合的第二句话怎么说？人不可分开。原来婚姻从来就不是两个人的事，不是男女两人你情我愿，不是你侬我侬，这背后有上帝的手，是上帝一手配合的。要不当初你们有那么多的巧合和偶然吗？你们是61分之1，你们能够单单的选上他吗？今天或许有人否定自己当初的结合是出于自愿，即使这样，背后仍然有上帝的手。神当然知道亚当一旦活在最终，他们的婚姻就会有难处，所以神让亚当的婚姻出自一人又归回一人。出自一人是让亚当从夏娃从亚当而出，使亚当高唱骨肉之歌的时候不会无病呻吟娇柔造作，又回归一人，神在亚当的肉体上留下了永远的印记，是为了有一天当亚当想到离异的时候，记起自己的妻子夏娃是自己的骨肉，是一体的，他就不敢再分开了。就好像我们的心不能对肺说你离开我，也不能手对脚说你离开我一样的道理。我在想，如果他们神在亚当吵着要休妻要离婚的时候就把他的妻子夏娃还原为他的一根肋骨，亚当还敢说要休妻，还敢说要离婚吗？圣经上没有说亚当是不是真的比因为夏娃而少了一根肋骨，只有23根。我们有多少肋骨大家知道吗？24根，对不对？24根。有人说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多了一根是25根，他的左边是13根，右边是12根，他最靠近心脏的那一根最宝贵的，神把它拿出来造成了他的太太。有人说不，亚当就本来24根，拿了一根就变成了23根。不管亚当多一根还是少一根，亚当和夏娃其实再吵再闹，他们也不敢提离婚，也不敢休妻，因为他们永远是骨肉，是一体的。 我想我们今天做丈夫的，或许因为二十四根肋骨根根齐全，所以即使唱完骨肉之歌就想离异的，摸摸自己的胸部也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我也在想说，同样今天做妻子的，因为她从来不感觉到自己是丈夫的肋骨做成的，所以只要好合好散也不会痛得死去活来。这里我要强调一句的话是说，神从来没有一概反对休妻和离婚，神允许在两种情况下离婚。第一种情况，只要夫妻一方因为淫乱的缘故，那么你若坚持，耶稣就准你离婚，因为婚姻是祭邪的，在性关系上是排外的，你的配偶与人发生婚外情，他已经单方面的撕毁了婚姻的盟约，因为他在那一刻得罪的不单单是你，他也一样得罪了为你们婚约立约见证的上帝。第二种情况是，你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迫害，而且你的配偶定义因为你的信仰要离去你，圣经也允许你收下你配偶递给你的离婚状。注意，首先不是你拿出来的，不是你主动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这样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神的原意是要在婚姻中看到两个人成为一体的和睦，神如果先得到了夫妻中的一方，就盼望因着妻子的圣洁，最终让不幸的丈夫也成为圣洁得蒙祝福，或是盼望因着丈夫的圣洁，最终让不幸的妻子也成为圣洁得蒙祝福。但是如果不幸的一方若是硬要过不去，硬要因着信仰的问题要离开，上帝也说那就让他离开吧。当然有一些特别的个案直接违背了神的生命原则，当然就要让他离开，比如说暴力，比如说虐待，已经威胁到了配偶和孩子的生命，已经超出了婚姻的范围，神会叫地上的法律来制裁他。耶稣说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我们应该有所明白，耶稣的话不是在法律之下说的，是为了要定人的罪。耶稣说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是在律法之前也是在律法之上说的，为的是要人带给人祝福。耶稣的话说在律法之前，表明天父的心意，亚当夏娃是一体的，所以他们不能分开，是骨肉一体的事实在前，不能分开的结果在后。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上帝在创世之初对婚姻的定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作律法。今天神也让你回想当初，你们既然相见恨晚，是对方为自己的骨肉，那么你们怎么可以分开呢？我曾经看到这样的报道，有人在教堂里举行婚礼，前提条件是不要牧师带他们立婚姻的誓约，理由是他们担心有一天他们做不到。我在这里看到一份诚实，但是真正的诚实是说，自己虽然做不到，但相信自己所信靠的神可以帮助我们做到。如果人因为自己的软弱，从一开始就为自己的软弱找好退路和后路，如果人因为自己的软弱从一开始去宣告自己不要上帝的祝福，也不认为婚姻就是骨肉关系，那么这样的婚姻一开始就只能是一个凑合，绝对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我只是不明白，他们既然不信也不要上帝的祝福，为什么还要请到教会请牧师为他们举行婚礼呢？人如果离开了神，如果不承认婚姻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一纸的婚约又能有什么保证，还能有什么样的祝福呢？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在律法之上，那是说这是出于爱。耶稣说人不可分开，不是提倡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而是为了爱，不与人毁约也不与神毁约，不仅盼望神借着婚姻祝福自己的人生，也愿意让自己的婚姻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我在这里讲一个有趣的见证给大家听听看。在爱尔兰，大家知道他们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这个国家竟然是法律上禁止离婚的，这个世界还会有这样事吗？有一对中国夫妻，他们在爱尔兰的结婚经历可能让我们感受到爱尔兰这个国家对婚姻的一个完美的诠释。这个男的出国7年以后，他就叫了在国内的 太太到爱尔兰定居，于是他们都到了都柏林的市政府要去办理结婚的手续。这个国家虽然是禁止离婚的，但是他们不意味着每个公民只能与自己唯一的配偶厮守一辈子，所以他们采取了一个叫期限离婚制，男女双方可以考虑协商婚姻关系的期限，婚姻的期限是从一年到一百年，你如果一登记刷了那个 credit 卡就生效，但期满以后呢就告终止，你也可以延续，但是他在这个 machine 上面要提醒你延续婚姻的费用是比较高的，所以故意要你选择的时候要认为你们最合适的婚期。这一对夫妻他们就来到了市政府登记，男的说我们试试一年吧，女的觉得很不爽，我们恋爱我等你七年，恋爱了再加三年一共十年，现在只结婚一年。哎，男的说哎，我看这个玩意好像是按年收费的，时间越长这费用就越贵，我们就这一年嘛，大不了我们明年再来续就是了。哎，女的想想这也不错，不就是一年嘛，我们好了我们继续再续就是了嘛。好，他们两个眼睛望一望，于是就按下了这个按钮，最短的期限一年。你知道电脑什么，电脑的系统开始开始马上确认双方婚姻关系成立，婚姻期限一年。这个时候系统里面就出了要交纳的费用，你们知道有多少，结婚证书的工本费2000英镑，机器送出来的是字典一样的两本厚厚的婚姻须知。他说我们这要干嘛，这不是抢钱吗，哇，还2000英镑是我们两个的工作一个月的工资，折合人民币要26000多元，抢钱呐！所以他们气得不得了，恨不得把那个机器给它砸碎它。他们一年很快的过去了，这个时候他们觉得不要这么干，他们打电话回家，打到中国的民政局，我们在中国办理结婚就是了。想不到不行啊，你们这一年已经在爱尔兰，我们不成了两国婚姻了。所以你们已经在爱尔兰已经说是已经结婚了，就不能再来了，所以本来国内只要9块钱的结婚证书就可以了，现在他们没有办法，这一年延下去不行，算了吧，我们本来要去买一辆 BMW， 现在看一看我们5年就把这10000钱就去续5年吧。所以他们两个真的是痛得不得了，再一次来到了都柏林的市政府，于是他们就开始准备，很熟悉嘛，就按钮就是了嘛。诶，这个时候他们突然看到了有一个查询的一个按钮，哎，他们觉得试试看，到底查询一下，他说不用收钱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又查了一下，他们想看看最高的期限100年到底要多少钱，那个天文数字可能很厉害，他们就按下去了。按下去，你知道是什么呢？出来你知道多少钱？0.5磅，50个便士。哇，还折合人民币只有6块多钱，这怎么搞的？准是那个系统出问题了。他们就按下了证书的预览按钮，又按下去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张百年契约的婚姻证书，那只是一张薄薄的粉红色的信纸，上面写着这样几行文字，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尊敬的先生太太，我不知道我的左手对右手，右脚对左脚，左眼对右眼，右脑对左脑，究竟哪一个应该享有权利，应该哪一个应该承担怎样的义务，其实他们本身就是一体的，因此彼此的存活，因此因彼此的存活而存活，因彼此的快乐而快乐，最后让这张粉红色的小纸带去我给你们百年婚期的美好祝愿，做你们幸福，都柏林首席法官杰米·李某。哇，这下他们看呆了，敢不敢，一个说你决定吧，他说这一下按上去咱们就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蚱蜢，再也别想分开了，好了，舍身取义吧，我豁出去了，这辈子就跟定你了，将来你别让我为你现在的决定后悔。太太笑了，就带着太太的拉着太太的手，两个手指一起按下去100年那个选项，选择了那个薄薄的粉红色的纸片。结果他们第二件事就是什么，直奔那个 dealer 去买那个10000钱的BMW 全新的。他说当他们开着那个车在驰骋在都柏林的街头上，那个女的说，我突然觉得开车的丈夫从来没有像这样帅过，坏，他想他将是我唯一的这辈子唯一的爱人，我们已经孤注一掷了，没有什么退路了。他 他的感慨是，婚姻这东西往往也只有在破釜沉舟的时候才能绽放出那最灿烂的光辉。他说其实两个人去结婚，有谁不打算厮守终生，白头偕老呢？这是我看到他们的见证，非常有趣。我在这里问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凭着良心告诉我，若你在多布林市政府婚姻登记处这台机器面前，你的选项是什么？是一年还是一百年？不是因为钱，要离婚不要说两千，两万你也一样离，但是为了那永远的祝福，难道你就不想在上帝的面前谦卑的去领受他的恩典吗？都柏林的大法官说，你们夫妻本就是一体的，因彼此的存在而存在，因彼此的快乐而快乐。这是在讲说上帝缔结婚姻，只造一人，不可分开的奥秘。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回头上帝来问他的子民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敬虔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一是事，一个是人，我都恨恶他，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人在婚姻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品质，一是敬虔，一是诡诈。诡诈我们刚才说过了，就是心可不一，恶待自己幼年，也就是他早年所娶的妻子，还要应着景象向神降罪，还要为自己的恶行寻找种种的理由。而敬虔呢，敬虔首先是对上帝的态度，尊崇、敬畏、顺服、谦卑。如果一个人在婚姻上能遵从神的旨意，敬畏神的创造，顺服神的带领，谦卑领受神的教训，那他就是一个虔诚的人，他的后裔就会从神那里得到最大的祝福。我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提醒，我们作为父母，作为一个独立的成年男女，或许不会在乎隔壁的邻居在谈论我们的时候会说什么，但是我们不会不在乎我们的儿女有一天在谈及我们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说我们。假设比如有一天他们说，我的老爸这个人不好，对吗？真够诡诈的。哎，你让你听到你这个老爸，你心里会怎么想？如果有一天你们的孩子在说，你妈，我妈不好，就喜欢骂人，让我爸真是窝囊了一辈子。你想想看，如果你这个做妈的，你听到你孩子这么说，你会怎么想？更了不得的是，生命的品质是会传承的。如果你对配偶诡诈，你的孩子就会跟着你学诡诈，他就会从你那里得到诡诈的后果和恶果。如果你对配偶忠诚，你对神虔诚，你的孩子就会从你学得虔诚，他们就会从你得到虔诚的祝福。作为父母，我们都巴不得在知识上、在才艺上、在体能上、在 leadership 上多多加强给我们孩子，我们甚至为之不惜代价，我们每一份的投资都希望将来能得到加倍的回报。可是我们或许从来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对我们的孩子同样是，甚至是一个更重要的投资啊。十多年来，我们在教会中，在辅导帮助一些婚姻关系中看到，夫妻间常常吵着闹离婚的孩子，他们一般都比较的胆小紧张，他们缺少自信。有时候我们牧师师母去探访的时候，他们的小孩子都会躲在角落里偷偷的看我们，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家庭婚姻出毛病了。夫妻间常常吵架甚至动手的孩子的脾气会暴躁畏缩，严重的还会有自虐自残的倾向。我帮助过不少家庭，夫妻关系常常处于冷战的，他们的孩子在人格上往往有自卑乖僻，严重的还会有反社会倾向。所以圣经在加拉太书说的非常的明白，人种的是什么，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什么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什么永生。 这样我们再回头看神提醒我们注意他创造婚姻缔结夫妻关系的一个奥秘。神今天仍然在问我们，你知道吗？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神的标准答案是，乃是他愿人得敬虔的后裔。神的应许是说，如果我们在婚姻中能二人成为一体，彼此相惜，彼此相顾，彼此相合，虔诚对神。我会在下一堂信息里继续来分享实际生活上的应用。神这个时候就会从我们的婚姻中得着敬虔的后裔，得着属他的产业，我们的孩子也会成为我们父母头上的冠冕，也要继续成为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承受上帝祝福的器皿，也会将虔诚的祝福传承给他的后裔，以是我们孩子的后裔的后裔。这就是神在婚姻创造中的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圣灵，你再一次光照我们吧，让我们今天真实明白我们是受造的。因为我们是受造的，我们理当就有受造的谦卑。因为你是给我们生命的父，父你给我们说话，你在问我们为什么当初你只造一人，让夫妻出于一人。亲爱的主，何等的慈爱在背后，你知道我们在婚姻中会软弱，你知道我们在最终自我中心，所以你在婚姻之初就定下定规，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亲爱的主，多少的时候我们因着眼目的情欲，因着里面的淫乱，我们常常轻看我们的配偶，我们得罪了你，我们也得罪了对方。亲爱的主，在我们心灵中最深的里面，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悔改，求主你光照我们，引领我们，因为有一天我们还要见你的面。因为你对我们说，凡是诡诈待妻的事，凡是强暴对妻的人，都是你所恨恶的。就求主恩待我们，在这个荒谬悖逆淫乱的末后的世代，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成为明光照耀的见证，在我们的婚姻上荣耀上帝的名。求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到你面前寻求的儿女，求主与你我同在，与我们的婚姻家庭同在，与我们的儿女同在。奉耶稣的名感恩，阿门。